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提振携手战胜疫情信心，激扬共创美好世界力量。多国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在2022年世界经济论坛视频会议上的演讲。
第十五届世界未来能源峰会在阿联酋开幕，致力于推动能源转型。阿联酋对其他中东产油国起到示范作用。
欧元区国家财长会议同意对各国减债计划做出新安排。平衡经济复苏与通胀仍是难题。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指出，全球疫苗分配存在让人感到可耻的不公平。
环球深观察今天将关注：政治极化和社会撕裂导致极端势力伺机泛起，本土反恐成为美国新重点。
在雪崩后的艰苦条件下坚持训练，巴基斯坦滑雪运动员即将出战北京冬奥会。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石宁海。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2年1月18号星期二，距离北京2022年冬奥会开幕还有17天。下面我们先来快速了解一组要闻。
国家主席习近平17日在北京出席2022年世界经济论坛视频会议，并发表题为“坚定信心，勇毅前行，共创后疫情时代美好世界”的演讲。
来关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世界卫生组织17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欧洲中部时间17号16:35，北京时间23:35，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较前一天增加2,669,054例，达到3,2,627,9,424例；死亡病例增加6,916例，达到5,536,609例。
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7号报道，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16号的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根据参谋长联席会议发言人的声明，米利目前症状轻微，并且已经开始进行自我隔离。米利已经完全接种新冠疫苗并接种了加强针，而他最近一次与总统拜登接触是在1月12号雷蒙德·奥德耶诺将军的葬礼上。
其他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哈提卜扎德17号说，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相关方谈判已在很多方面达成一致，但有关解除对伊制裁等关键议题还未解决，特别需要美国做出政治决断，这将推动谈判尽快达成一项可靠和持久的协议。针对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日前就美伊恢复履约谈判发表的言论，哈利布扎德回应说，建议美方采取主动行动，着眼现实方案。据报道，布林肯13号说，决定美伊能否恢复履约仅剩数周，一旦谈判失败，美方将同盟友一道审视其他方案。
阿联酋警方17号说，3辆油罐车当天在首都阿布扎比的一个工业区发生了爆炸，造成至少3人死亡，6人受伤。经过调查，该起爆炸可能是由无人机袭击造成的。17日的稍晚些时候，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里阿发表视频声明，称该组织当天一共向阿联酋阿布扎比和迪拜境内的多个重要敏感目标发动了5枚弹道导弹袭击，以及数量众多的无人机袭击。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当地时间17号下午，阿富汗西部发生5.4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另据阿富汗巴赫塔尔通讯社报道，地震震中是阿富汗西部巴德吉斯省卡迪斯区，已经造成至少22人死亡，另有4人受伤。当地官员称，死者包括妇女和儿童。
再来看财经方面，欧元区财政部长17号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重点讨论了如何修改欧洲稳定与增长公约中关于政府债务上限的条款。本次会议上，欧元区各国虽然在修改债务上限问题上取得了共识，但是对于如何控制债务增长和减债的具体措施，以及对违反者的惩罚条款方面，仍然存在分歧。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我们将关注在阿联酋举行的第十五届世界未来能源峰会。
当地时间17号，为期三天的第15届世界未来能源峰会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开幕。而作为传统产油国，阿联酋也一直致力于推行能源转型升级，为中东和世界各国提供了能源转型方面的独特样本。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驻中东记者周轩。周轩你好，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第十五届世界未来能源峰会的相关情况。
作为分享能源行业资讯和能源解决方案的平台，今年的峰会将聚焦太阳能与清洁能源、废物回收利用、水资源、智慧城市和气候变化，并探讨可持续发展和全球向清洁能源过渡的可行性方案，展示来自世界各地能源领域的技术和创新。峰会期间还将举办行业论坛，讨论能源领域的最新发展趋势。来自阿联酋、中国、日本、韩国、德国、瑞士、意大利等国清洁能源领域的参展商派出代表出席了峰会期间组织的论坛和展会，以期分享行业领域最新趋势和讯息，为各国向着可持续发展和清洁能源发展提供更多有价值的参考。其中，中国的华为公司还带来了智能光伏发电和储能解决方案，将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应用到新能源发电领域。世界未来能源峰会是中东和北非地区最大的可持续发展会议，由阿联酋阿布扎比政府和阿布扎比能源局主办，目标是进一步了解世界对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经济和环境趋势的理解，并帮助制定可行的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主持人，
我们知道这次峰会是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举行的，那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阿联酋在清洁能源领域的发展情况。
阿联酋在清洁能源领域的发展主要集中在核电和光伏两个方面。核电领域，阿联酋2008年公布核能计划，并于2012年在首都阿布扎比以西的海滨地区建设巴拉卡核电站。该项目耗资896亿迪拉姆，约合人民币1549亿元，共有四个反应堆，总装机容量达到5600兆瓦。目前核电站的二号机组已经成功并网发电。巴拉卡核电站不仅是阿拉伯国家的首座核电站，同时也是中东地区最大的单一清洁电力来源。光伏领域，位于阿布扎比的宰夫拉光伏电站项目是当前阿联酋四个主要清洁能源项目中最大的一个，总规划装机容量为2000兆瓦，预计将在今年下半年正式投入使用。根据测算，该光伏电站可满足约16万户阿联酋家庭的用电需求，每年减少碳排放超过360万吨。阿联酋近日还宣布将继续加大可再生能源领域投资，到2050年在可再生能源领域至少投资6000亿迪拉姆，约合10370亿人民币。目前，阿联酋已经成功获得第28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举办权，希望能够借此机会进一步增强自身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引领能源转型方面的国际影响力，为本国的能源战略转型提供动力。主持人，
好，感谢周轩。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副所长王瑞斌分析认为，阿联酋在推动能源转型方面具有独特的样本意义。
在推动能源转型方面呢，阿联酋是具有独特的样本意义。首先呢是它是由政府来推动，自上而下，目标和路线都比较明确。我们知道2015年阿联酋就制定了清洁能源发展的这个中期目标，也就是到2021年的时候提高它的这个消费占比达到 24%。那么后来发展的还不错，那么在2016年的时候呢又主动把这个比例呢提升到 27%。17年呢又制定了能源战略2050这样的一个目标，那么其中呢是有远期的目标，到2050年实现这个 44% 的可再生能源的利用。后来呢又进一步的加大了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当中的投资，到2050年之前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呢至少再投资大概是1600多亿美元。特别是提出了要追加的一个目标，就是实现温室气体的这个净零排放。那么第二点呢，我想呢就是强调技术和市场推动能源转型的这种积极作用。第三呢就是建设一些重点工程，发挥这种示范和引领的作用。除了这个节目当中我们提到的这个宰夫拉的这个光伏电站之外，还有这个马斯达尔的环保城市，还有马克图姆的太阳能公园等等，目前呢都已经成为阿联酋在清洁能源应用当中的一个名片。那么第四呢，我想呢就是积极的参加这个全球可再生能源的这个合作，还有全球的这个应对气候变化合作。
王瑞斌认为，阿联酋的能源转型对于其他的产油国具有一定的示范作用。现实的压力之下，其他的中东产油国也确实对阿联酋的能源转型给予了高度关注。
客观上讲呢，阿联酋的能源转型实践对于其他的产油国 具有一定的示范作用。那么首先呢，我想的是因为现实的压力，一方面清洁能源转型是大势所趋，全球各国都在推动能源结构当中减少对化石能源的依赖。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国际市场石油价格呢时常是出现这个剧烈的波动，引起了这个全球能源市场的这种周期性的变化，导致产油国的财政状况经常是处在不稳定的状态。那么第三一点呢，我想呢就是产油国自身也面临着一些问题，发展中的问题，比方说人口的这个增长，环境的恶化，能源消费需求的上升，这样呢在经济和发展的这种压力下，依赖能源的产业结构比较单一的这些中东地区的产油国，为了避免陷入所谓的这个资源陷阱，考虑能源转型是势在必行。所以说呢，我想呢其他的中东产油国也确实对阿联酋的这个能源转型是给予了高度关注。
王瑞斌认为，一旦中东地区国家的能源转型形成一致的意愿，对于全球的能源消费格局局势必然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那分析中东地区的这个能源转型对全球的能源市场的影响，我想首先需要确认的是，中东的这些产油国可能遵循的我们讲转型路线或者叫转型方式。那么第一呢，就是传统的油气资源的地位怎么摆，那么是遵循传统的油气资源逐步减少的这种渐进的退出方式，还是有其他比较剧烈的这种变革的这个模式。那么第二呢，就是清洁能源的地位怎么摆，那么和传统的油气资源之间的这种矛盾关系怎么来处理，这会涉及到不同的产业集团之间的这个利益的重新分配。三是呢，中东地区一直是这个大国博弈的一个焦点地带，那在转型的过程当中，中东国家是否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适合自己的经济社会实际情况的转型路径。那么第四呢，就是各个国家适应转型的客观条件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有的资金基础呢比较雄厚，投资转型的能力比较强。所以说呢，这个中东地区的这个能源转型是一个比较长期的一个复杂过程，一旦中东地区国家的这个能源转型形成一致的这种转型意愿，转型合力，形成方向，那么对于全球的能源消费格局势必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将从根本上改变全球对化石能源的这种长期依赖的局面，而且呢会在很大程度上减缓气候变化的这个不利影响，有利于人类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
直播世界，与世界同步，及时的新闻速递。
英国全国开始大规模
最为严重的
布德费鲁特港口爆炸事件调查的黎巴嫩法官
深入的专业分析，
美国的武器装备在很多地区变成了麻烦。
这样的一个行动本身呢，对伊朗方面执行伊核协议相关规定的一种。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当地时间17号，英国知名智库决议基金会表示，由于能源价格的持续飙升，今年四月份英国家庭平均能源账单可能比去年同期增长近一倍，达到年均2000英镑，约合2700美元。而陷入能源贫困的英国家庭数量将增加两倍。详细情况，请听总台驻英国记者梁涛发回的报道。
该智库估计，从四月起，在电费和供暖费上花费超过其收入 10% 的英国家庭比例将增加两倍，达到 27%。 该智库经济学家约翰尼·马绍尔表示，不断上涨的天然气价格导致能源账单飙升，今年夏天面临能源贫困危机的家庭数量将增加两倍，仅伦敦地区就将有近70万户家庭。该智库指出，如果英国政府想抵消能源价格飙升对家庭支出的影响，今年将需要补贴至少70亿英镑，约合96亿美元以上。此外，英国政府正面临着民众生活成本上升带来的越来越大的压力。英国央行近日预测，4月年度消费者物价水平较去年同期涨幅将达到 6%， 创30年来最大增幅。从去年10月以来，英国许多小型公用事业公司已经倒闭，因为能源批发价格涨得太快，已经超过了他们被允许收取的最高费率，该费率每年调整两次。在英国，如果在电费和供暖费上花费超过其家庭总收入 10%， 该家庭就被定义为能源贫困家庭。
当地时间的17号，国际劳工组织在日内瓦发布世界就业和社会展望2022年趋势报告。报告指出，由于新冠肺炎大流行继续对全球劳动力市场产生重大影响，全球复苏将缓慢且不确定。下面我们来听总台驻瑞士记者张静浩的报道。
根据17号当天发布的世界就业和社会展望2022年趋势报告，国际劳工组织下调了2022年全球劳动力市场复苏的预测，预计与2019年第四季度相比，全球工作时间短缺相当于5200万个全职工作岗位。报告预计全球失业率至少在2023年前将高于疫情前水平。国际劳工组织估计2022年全球失业人数将达到 2.07 亿，2019年的这一数字为 1.86 亿，而疫情对就业的实际影响远大于这些数字，因为许多人已被迫离开劳动力市场。2022年全球劳动力参与率预计将比2019年低 1.2 个百分点。国际劳工组织对2022年全球劳动力市场复苏预测下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冠病毒变异对就业领域的影响，导致未来形势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报告还显示，相关危机对不同群体和国家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这些差异正在加深国家内部和国家间的不平等，削弱各国经济、金融和社会结构。这种损害可能需要数年时间才能修复，并可能对就业、家庭收入以及社会和政治凝聚力产生长期影响。国际劳工组织总干事盖莱德指出，如果全球劳动力市场不能实现广泛复苏，就不可能从这场疫情中真正走出来。为实现可持续发展，复苏必须基于体面工作原则，包括健康和安全、公平、社会保护和社会对话。
当地时间1月17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2022年世界经济论坛上发表视频讲话，在讲话中强调当前全球疫苗分配存在严重不公平。来听总台驻纽约记者徐德志的报道。
古特雷斯表示，因为疫情、供应链、通胀等因素，全球复苏在急剧放缓，威胁联合国2030年议程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古特雷斯说，如果不立即采取行动支持发展中国家，全球不平等和贫困将会加深，导致社会更加动荡和更多的暴力出现。他敦促全球在公平公正对待疫情、改革金融体系和支持发展中国家参与气候行动三大领域能够积极行动。古特雷斯特别指出，去年世卫组织公布的2021年底前完成 40% 全球人口疫苗接种，2022年中完成 70% 这个目标还差得很远。
Vaccination rates in high-income countries are
高收入国家的疫苗接种率可耻的七倍高于非洲国家。我们现在就需要疫苗公平，所有国家和所有制造商都应该优先向联合国疫苗计划提供疫苗，并且支持世界各地检测、疫苗和治疗的本地生产。
古特雷斯呼吁制药公司向各国共享生产许可、专利和技术，让世界早日摆脱疫情。此外，他还表示，我们不能继续复制存在的不平等和不公正，使数以千万计的人过着贫困和亚健康的生活。古特雷斯希望让2022年成为真正的复苏时刻。总台记者徐德志，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我们再来关注韩国的疫情。韩国中央防疫对策本部17号通报，在本月9号到15号的一周之内，韩国的新冠疫情危险度为中级。这是韩国的疫情危险度连续两周被评为中级。不过，上周韩国奥密克戎感染病例是此前一周的两倍多。根据韩国疾病管理厅的分析模型，预计奥密克戎变异株将在本周末成为韩国的主要流行病株、流行毒株。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韩国记者张云的报道。
根据韩国中央防疫对策本部17号的通报，上周韩国全国平均日增确诊病例3529例，比此前一周增加了 0.6%， 其中首都圈的平均日增病例比此前一周下降了 2.5%， 非首都圈地区的平均日增病例却增加了 7.9%。 一周内新增重症病例309例，比两周前减少了一半以上，因此防疫部门将上周的新冠疫情危险度评为中级，首都圈的疫情危险度也连续两周维持在中级水平。韩国首都圈地区的疫情危险度自去年11月的第三周开始，连续七周维持在最高级别非常高的状态，从1月第一周开始降至中级水平。不过非首都圈地区上周的疫情危险度由低级别被调升到了中级水平。韩国中央防疫对策本部指出，这主要是由于在非首都圈地区观察到了确诊病例增加的趋势，而且确诊病例当中奥密克戎 戎感染病例在迅速增加。根据韩国中央防疫对策本部发布的数据，在去年12月12号到18号的一周内，韩国的奥密克戎感染病例仅占比 1.7%， 但上周已经猛增到了 26.7%， 比1月第一周增加了两倍还多。韩国中央灾难安全对策本部方面指出，奥密克戎变异株通过驻韩美军等外籍居民的聚集性感染，在京畿道、全罗道等地区迅速扩散。根据疾病管理厅的分析模型，预计奥密克戎变异株本周末将成为韩国主要流行毒株。此外，令韩国防疫部门感到担忧的是，上周韩国19岁以下的青少年和儿童的发病率维持在较高水平，其中0到9岁儿童的发病率为每10万人中有 11.7 人，是全体年龄段中感染比例最高的人群。10到19岁青少年的发病率为每10万人中有11人。韩国防疫部门因此预计，奥密克戎感染病例将集中在青少年等未接种疫苗人群，以及疫苗接种有效期超过六个月的人群。防疫部门再次呼吁民众进行第三剂疫苗接种，并严格遵守防疫规定。
17号，俄罗斯单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达到了元旦假期结束以来的新高。根据相关预测，如果疫情控制不力，单日新增病例数有可能突破10万例。详细情况请听总台驻俄罗斯记者王德禄的报道。
据俄罗斯新冠病毒防疫网站发布的信息，截至莫斯科时间1月17号中午12点，过去24小时全俄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0726例，累计确诊大约1083万4300例，新增死亡病例670例，累计死亡32万1990例。数据显示，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数达到了2021年12月10号以来的新高，再次突破3万例。17号，俄罗斯国家杜马保护健康委员会主席胡别佐夫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目前联邦和地区级医院已经采购了充足药物，储备了相当数量的床位。总体而言，俄罗斯已经为应对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异株引发的新一波疫情做好了准备。他强调，戴口罩、减少人际接触和避免人员聚集，以及接种疫苗，都是应对奥密克戎变异株的有效方式。另据报道，俄罗斯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局长波波娃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如果防疫措施执行不力，全俄境内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数有可能突破10万例。
从耳边到指尖，
感知全球脉动，
世界在你指尖，
世界在你耳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环球资讯广播。
当地时间的17号晚上，国际足联在总部苏黎世举行了线上的年度颁奖典礼，多项年度最佳奖项被宣布，其中最受关注的国际足联年度最佳男子球员，也就是世界足球先生，颁给了效力于德甲拜仁慕尼黑俱乐部的莱万多夫斯基。我们来听总台驻瑞士记者易欣的报道。
17号，效力于拜仁慕尼黑俱乐部的莱万多夫斯基在与巴黎圣日耳曼的梅西、利物浦的萨拉赫的竞争中脱颖而出，荣膺国际足联2021年度世界足球先生。莱万多夫斯基是2020年度的世界足球先生，这次他又成功卫冕。上赛季他共为拜仁慕尼黑出战了40场比赛，但却打入了不可思议的48粒进球。他也一举打破了德国传奇球星穆勒创造的德甲单赛季进球纪录，将自己的名字永远写进了德甲史册中。根据国际足联公布的评选规则，2021年世界足球先生的奖项评选是基于候选球员2020年10月8号到2021年8月7号之间的表现。投票主体由国家队主帅、国家队队长、记者和球迷四部分人员构成，他们各自的选票权重相等，各占 25%。
北京时间6点54分，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在稍后7点的节目当中，您还将会收听到提振携手战胜疫情信心，激扬共创美好世界力量。多国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在2022年世界经济论坛视频会议上的演讲。
欧元区国家财长会议同意对各国减债计划做出新安排，平衡经济复苏与通胀仍然是难题。
环球深观察今天将关注政治极化和社会撕裂导致极端势力伺机泛起，本土反恐成为美国新重点。
在雪崩后的艰苦条件下坚持训练，巴基斯坦滑雪运动员即将出战北京冬奥会。
好，稍后七点我们再会。
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石宁海。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2年1月18号星期二，距离北京2022年冬奥会开幕还有17天。下面我们先来快速了解一组要闻。
国家主席习近平17号在北京出席2022年世界经济论坛视频会议，并发表题为“坚定信心，勇毅前行，共创后疫情时代美好世界”的演讲。
来关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世界卫生组织17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欧洲中部时间17号16:35，北京时间23:35，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较前一天增加2,669,054例，达到3,226,279,424例；死亡病例增加6,916例，达到553,6609例。
再来看其他方面。阿联酋警方17号说，3辆油罐车当天在首都阿布扎比的一个工业区发生了爆炸，造成至少3人死亡6人受伤。经调查，该起爆炸可能是由无人机袭击造成。17号的稍晚些时候，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发表视频声明，称该组织当天一共向阿联酋阿布扎比和迪拜境内的多个重要敏感目标发动了5枚弹道导弹袭击，以及数量众多的无人机袭击。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哈提普扎德17号说，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相关方谈判已在很多方面达成一致，但有关解除对伊制裁等关键议题还未解决，特别需要美国做出政治决断，这将推动谈判尽快达成一项可靠和持久的协议。
根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当地时间17号下午，阿富汗西部发生了5.4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另据阿富汗媒体报道，地震震中是阿富汗西部巴德吉斯省卡迪斯区，已经造成至少22人死亡，另外还有4人受伤。当地官员称，死者包括妇女和儿童。
南太平洋岛国汤加的红阿哈阿帕伊岛海底火山15号剧烈喷发，汤加和一些周边国家以及日本等国出现海啸，多国已经表示愿向汤加提供援助。不过汤加驻澳大利亚外交官员图伊哈兰金吉17号说，由于担心新冠病毒传入，汤加政府可能不会允许外方救援人员踏上岛屿，救援物资也需要检疫。图伊哈兰金吉还说，汤加国内通信已经基本恢复，对外通信恢复需要至少1周。
再来看财经方面，日本内阁府17号公布的统计报告显示，被视为日本民间设备投资先行指标的核心机械订单额2021年11月环比上升。
日本内阁府当天在报告中将其对机械订货情况的总体判断从恢复势头出现原地踏步迹象上调为出现回升动向。接下来我们将关注的是今天的焦点话题。1月17号，习近平主席以视频方式出席2022年世界经济论坛视频会议，发表题为“坚定信心，勇毅前行，共创后疫情时代美好世界”的重要演讲。会议结束之际，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接受中央媒体采访，介绍习近平主席与会情况，阐释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大理念主张及其重要意义和影响。
王毅表示，这是习近平主席今年出席的第一场重要多边外交活动，也是继2017年和2021年之后，中国最高领导人再次站上素有世界经济风向标之称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讲台。习近平主席的演讲高屋建瓴，掷地有声，表明中方同各国风雨同舟、携手战役的坚定意志，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和积极响应。如果说2017年习主席达沃斯演讲的核心是阐明中国如何看待和推进全球化的时代潮流，去年演讲的重点是中国主张维护和践行什么样的多边主义，那么今年演讲的主题就是如何开辟后疫情时代美好世界的人间正道。
多国人士认为，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为破解时代重大课题指明方向，为合作战胜疫情提振信心，为共创后疫情时代美好世界凝聚力量。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施瓦布教授认为，习主席的致辞对于新冠肺炎疫情之下的国际社会具有里程碑意义。他通过总台再次感谢习主席在致辞中所做出的承诺。施瓦布表示，这是负责任的承诺，将为更加繁荣和更具包容性的全球经济注入动力。
President Xi's speech today.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习主席今天的致辞对于推动国际合作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他给我们展示了中国和世界在未来几年走向更加美好未来的途径。
施瓦布表示，习近平主席在演讲中为中国和世界指明了走向更加美好未来的道路。习近平主席强调了要积极开展药物研发合作，强调了要确保疫苗公平分配，中国在这些领域树立了良好榜样。同时，习近平主席在演讲中还提到气候变化、供应链等问题，这些问题都应该引起国际社会的足够重视。
施瓦布对习近平主席关于各国要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的主张深表认同，他认为各国应首先在贸易和气候变化领域促进合作。人类的目标是实现共同繁荣和进步，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发生大规模冲突。施瓦布说，习近平主席在演讲中提到摒弃冷战思维，我非常赞同这一主张。全球合作和经济融合才是避免未来冲突的良药。在施瓦布看来，习近平主席的演讲让全世界再次清晰地听到了中国对推动全球合作做出的承诺。
First.China remains committed to reform and opening up.
首先，中国继续承诺改革开放，中国和世界都将受益于其发展之果。第二，中国继续推动生态对话，以全力应对气候变化。第三，中国将致力于全球合作，这将帮助我们实现更加繁荣和更具包容性的全球经济发展。
施瓦布指出，2021年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并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历史性目标。他向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致以虎年美好祝福，并预祝即将到来的北京冬奥会取得圆满成功。
英国48家集团俱乐部主席斯蒂芬·佩里说，习近平主席阐述了中国反对霸权霸凌、倡导合作共赢的立场，这些主张赢得各方赞同。我们希望看到各国在医疗卫生、气候变化等重要议题上团结合作。
习主席在演讲中提到，各国要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坚持开放而不隔绝，融合而不脱钩，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让世界经济活力充分迸发出来。土耳其亚太研究中心主任乔拉克奥卢高度认可习主席讲话，认为经济全球化是经济复苏的关键。
Economic recovery is very important.
经济复苏非常重要，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经济全球化是关键，因为目前的经济问题以及其他全球问题无法靠单边主义解决，国际合作是必要的，全球治理是必须的。中国正在通过贸易合作、自由贸易协定等多边主义框架来践行这些。
尼日利亚投资促进委员会主席巴班吉达认为，经济全球化不仅让非洲国家受益，也会使全球经济发展更加富有成效。他表示支持中国在推动开放和倡导经济全球化方面所做出的努力。
中国为促进非洲和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即使在新冠疫情期间也提供了大量的疫苗和其他支援，所以我认为我们必须赞扬中国。中国在正确而有力的领导下，经济实现持续增长，正如我们所见，习近平主席一直致力于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就是中国成功的关键因素。
德中经济教育和文化协会主席贝恩特·安迈尔认为，习近平主席在致辞中提出的中国将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这是行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习近平主席在达沃斯论坛上关于多边主义和加强与各国合作的发言令人印象深刻。此外，我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基础设施项目倡议，这个倡议对全人类都有益。中国的决心是坚定的，我相信中国走在一条正确的道路上，一步一个脚印地发展基础设施。
全面及时梳理全球资讯，权威深度解读焦点新闻，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每天早上6:30至8:00，打造你的国际新闻资讯早班车。
目前疫情的阴霾继续对欧元区经济复苏造成负面影响，与此同时，在能源危机大幅推升原油等大宗商品价格的情况下，近几个月以来，欧元区通胀上行压力持续增强，这令欧洲央行在调整货币政策上不得不思考如何平衡推动经济复苏与平抑通胀之间的关系。当地时间17号，欧元区19国财政部长在布鲁塞尔欧盟总部举行会议，重点讨论了如何修改欧洲稳定与增长公约中关于政府债务上限的条款。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驻欧洲记者陶冶的报道。
欧盟委员会副主席东布罗夫斯基斯当天会后表示，各国基本同意修改原公约中比较严格的条款，而采取更符合实际也更可操作的办法。稳定与增长公约中规定，各签约国的国债不能超出国民生产总值 60% 的上限。按照该公约，一国财政赤字若连续3年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 3% 将被处以罚款。而目前的现实是，欧洲大部分国家为应对疫情大量发放各类补贴，政府债务均已超标。欧元区19国整体的债务规模接近国民生产总值的 100%， 其中希腊甚至达到了 207%， 情况略好的德国也达到了 70%。 未来即使疫情得到缓解，欧洲国家还面临增加国防开支和实现减排目标的压力，各国政府的支出有增无减，短期内很难实现减债的任务。本次会议上，欧元区各国虽然在修改债务上限问题上取得共识，但对如何控制债务增长和减债的具体措施，以及对违反者的惩罚条款方面仍存分歧。
为了缓解疫情对经济影响，欧盟各国加大了对企业和家庭的财政支持，导致成员国财政赤字和债务水平快速上升。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所副所长刘明礼稍早前在接受总台环球资讯广播采访时表示，欧元区通胀上行压力持续增强，从目前的形势来看，当前条件显示出欧元区整顿财政规则或称财政纪律的时机可能已经到来。
财政纪律对于欧元区的稳定运转十分重要。那这次呢，在新冠危机的冲击下，各个国家呢决定是暂时停止财政纪律的执行。那一方面的确是抗疫的需要，另一方面呢，我们也能看到欧元区国家的财政状况是恶化的非常的快。从2020年的数据显示呢，欧元区平均的财政赤字占 GDP 的比例已经超过了7%，债务占 GDP 的比例呢也达到了98%。那这个水平呢已经远远超过了上次发生债务危机的水平。那现在2021年的数据还没有披露出来，有可能会更高。这样的话呢，重新整顿财政纪律，那这个是势在必行。从目前的形势看呢，我觉得当前几个条件显示呢，欧元区整顿财政纪律的时机可能已经到来。一个就是欧元区的经济增长得到了恢复，预计呢2021年经济增长能够达到5%的水平。另外呢，欧元区的通货膨胀率在上升，现在通货膨胀率已经达到了近十几年来的最高的水平，接近5%。这样的话，在这样高通胀率的情况下呢，未来呢，欧元区的货币政策可能不会像过去那样宽松了。另外呢，一个非常现实的一个因素就是德国的新政府已经开始上台执政，开始运转。这个对于欧元区国家整个财政纪律来讲是非常必要的。从德国角度来看，来讨论欧元区的财政纪律，也各方面条件已经具备了。
随着欧盟开始对财政纪律改革征求意见，预计支持财政宽松的法国和意大利等国家与财政保守的北欧国家之间的争论将更加强烈。关于欧元区内部对于改革财政纪律的诉求以及未来的改革方向等问题，刘明礼认为各国还有大量议题需要协商解决。
一个就是关于财政纪律的表述问题，就是说过去的稳定与增长公约它的表述过于复杂，甚至有些看不懂。比如说里边除了提到财政赤字，还提到了结构性赤字， 这些比较专业的术语，这样理解起来就非常的费劲。另外一个呢，就是关于财政纪律是更松一点还是更紧一点的讨论。这个呢，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和以前一样的，北方国家还是希望能够继续严格一些，南方国家还是希望能够宽松一些，因为各国家的财政状况实在是太严重，没有办法达到之前的要求。另外呢，对于未来的欧元区的财政纪律，我觉得还有一个讨论，就是统计口径的问题。有一些国家呢认为未来呢欧盟有一个7500亿欧元的经济复苏计划，在里边呢相当一大部分资金是用于缓解气候变化，引导资金向这方面走。一些国家呢就主张未来用于绿色发展的投资或者是这方面的支出不计入财政赤字和债务的统计，这样的话会减缓欧洲一些国家的财政和债务上的压力，这个引起的比较激烈的讨论。还有一个就是未来如何减债的讨论，因为现在的债务水平实在是太高了，未来一段时间内必须制定有节奏的有步骤的减债计划，欧元区国家可能还需要一些时间来讨论来做出最后的决定。
十多年前的欧债危机期间，欧盟要求受救助的成员国实施严格的财政紧缩政策，事后证明对经济长期复苏无益。新冠疫情爆发以后，欧盟吸取了此前的教训，成功说服财政保守的成员国在2020年5月起暂停实施稳定与增长公约，成员国为抗疫而产生的财政支出将不再受财政规则的限制。这一豁免预计将持续到2022年底。刘明礼认为，如果欧元区处理不好自己经济上的财务和债务问题，可能会引发一些经济风险，就像上一轮债务危机一样。
一个就是欧洲和美国是西方世界的两大经济体，而且两大货币，相互之间的经济流动也比较多。未来的经济政策走向，比如说美欧之间的经济政策分化的话，有可能会体现出资金流向的异常。比如说美国要加息，但欧洲央行呢拒绝加息，保持宽松，那可能会引起资金向美元方面的异常的流动，包括可能汇率方面会表现出异常。我觉得这个可能都会大家对经济的预期都会产生一些不确定性。另外就是说，将来如果是说欧元区自己的经济上的财务和债务问题如果处理不善的话，可能会引发一些经济风险，就像上一轮债务危机一样。上一轮债务危机发生的时候呢，当时国际舆论一致认为欧元区的债务风险是全球陷入新一轮的经济衰退的一个首要风险。那如果是说因为这一轮的从经济基本面看，财政赤字和债务水平的上升还是要超过上一轮的，潜在的风险还是不能忽视的。如果是说从政策上处理不当的话，引发了新一轮的经济风险，那这个风险肯定还会向外蔓延。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来快速回顾一下今天我们关注的焦点话题。
当地时间的17号，为期3天的第15届世界未来能源峰会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开幕。而作为传统产油国，阿联酋也一直致力于推行能源转型升级，为中东和世界各国提供了能源转型方面的独特样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副所长王瑞斌分析认为，一旦中东地区国家的能源转型形成一致的意愿，对于全球的能源消费格局势必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中东地区的这个能源转型是一个比较长期的一个复杂过程，一旦中东地区国家的这个能源转型形成一致的这种转型意愿、转型合力形成方向，那么对于全球的能源消费格局势必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将从根本上改变全球对化石能源的这种长期依赖的局面，而且呢会在很大程度上减缓气候变化的这个不利影响，有利于人类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德国外交部长访问乌克兰。
当地时间的17号，德国外交部长安娜莱纳贝尔伯克对乌克兰进行了访问，他强调了德国和乌克兰友谊的重要性，并呼吁以外交方式和平解决俄罗斯乌克兰冲突。下面我们来听总台驻德国记者阮嘉文的报道。
当天贝尔伯克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会见了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他表示德国将坚定支持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紧张关系必须通过外交途径解决。贝尔伯克同时警告称，一旦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侵略，将会在经济上、战略上和政治上付出高昂的代价。他还指出，德国已经准备好与俄罗斯进行认真的对话，我们将尽一切努力恢复诺曼底模式。该模式下，德国将与法国、俄罗斯和乌克兰一起寻求解决乌克兰冲突的4国方案。据悉， 在德法两国的斡旋下，俄罗斯和乌克兰曾于2015年达成明斯克协议，但自2019年开始，该模式一直处于搁置状态。另外，贝尔伯克此次出访乌克兰还恰逢两国建交30周年，他于17日晚前往莫斯科，并将于次日，也就是18日与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举行会谈。
当地时间17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哈提普扎德针对维也纳谈判、伊朗与沙特关系等回答了记者提问。哈提普扎德表示，旨在拯救伊朗核协议的维也纳谈判依然有一些悬而未决的关键事项，这需要美国做出政治决定。详细情况请听总台驻伊朗记者雷湘平发回的报道。
在谈到维也纳谈判的最新进展时，哈提普扎德表示，在过去几天，核协议相关方代表团在维也纳进行了密集的谈判，随后代表团返回各自的国家首都做进一步的协商，但是专家组的谈判并没有停止。哈提普扎德表示，维也纳谈判的最新情况是，达成协议的基本框架已经准备好，一些在谈判中出现的备用选项已被删除，各方交流的观点也已大部分被翻译成文字，但是悬而未决的关键问题需要美国做出政治决定。
维也纳谈判依然存在一些重要的分歧，其中最重要的分歧就是核协议其他相关的谈判进度不合时宜，尤其是在美国提出自己的计划方面。目前在技术问题上，谈判已经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但不幸的是，在解除对伊朗制裁的问题上没有取得进展。谈判的剩余事项将取决于美国的政治决定，但是美国并没有提出必要的行动计划。
针对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日前担心拯救核协议的时间只剩下短短数周，以及伊朗的核活动进展将变得难以逆转等表态，哈提普扎德表示，当前的美国总统、他的外交团队以及美国在维也纳的谈判代表必须清楚，伊朗核协议今天依然存续是因为伊朗的坚持，而不是因为美国。
美国最好重新返回到遵守核协议承诺的轨道上来，但问题是今天我们发现美国依然在错误的道路上前行，只要美国的行为不被纠正，很难说达成可靠而稳定的协议是可以实现的。
在谈到伊朗与沙特的关系时，哈提普扎德表示，伊朗总统莱西此前强调过，伊朗准备在沙特重开使领馆。哈提普扎德表示，目前伊朗三名外交官已获得沙特签证前往吉达，开始他们在伊斯兰合作组织的工作。
重开大使馆的问题取决于沙特将采取怎样的务实措施，伊朗已经向沙特表达了重开大使馆的意愿，希望所有朝着这个目标前进的安排能够得到执行。
总台记者雷湘平德克兰报道。
黎明的第一抹霞光是直播世界的温馨守候，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是直播世界的真诚祝福，聚焦最新发生的新闻事件，记录生动鲜活的新闻瞬间，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当地时间17号的中午，日本第208届国会开幕，本届国会将重点围绕2022财年预算案展开讨论。我们来听总台驻日本记者何新磊的报道。
1月17号，日本政府向国会提交了2022财年预算案。该预算案总额达到107万亿日元，约合 5.9 万亿元人民币，比上一财年增加 0.9%， 连续10年创新高。另外，在例行国会上将讨论岸田内阁提出的增长与分配良性循环目标如何实现、重整恶化的财政等议题。值得关注的是，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发表了施政方针演说。岸田文雄称，对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异株感染迅速扩大感到担忧，为避免医疗资源紧张，他呼吁要强化医疗体制。岸田文雄表示，围绕新冠肺炎的应对问题，考虑到奥密克戎变异株导致重症率低的特征，将张弛有度地寻求解决对策。除了确保强化居家隔离住宿疗养体制之外，还将讨论科学的入院出院标准等，致力于保证对重症患者提供准确有效的医疗救治，让负担过重的保健所业务合理化等。 此外，日本民众第三剂疫苗的接种将在三月后开始进行，老年人接种第三剂疫苗与第二剂疫苗的间隔时间将缩短为六个月，64岁以下人员将缩短为至少七个月。另外，对于修宪问题，岸田文雄表示期待进行积极的讨论。
北京时间7:25，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稍后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也欢迎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或关注红色标志的环球资讯加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资讯。加是数学符号加号。在环球资讯微博上，我们也期待您的留言互动。
您现在收听的是
环球资讯广播，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环球资讯。
北京时间7:30，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气象信息，马上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早上好，李雪。
乔宇你好。
昨天春运已经开始了，那今明两天哪些地方会有雨雪天气呢？
南方呢是刚刚经历一轮在这个季节比较少见的强降雨啊。那么在今明两天呢，南方大部呢就将会进入一个雨水的间歇期了。那么今天呢，只有云南啊、四川的东部，还有重庆、广东的北部以及福建等地呢，还会有一些小雨。其他的大部地区的天气都还是比较利于交通出行的。尤其是到了明天的时候，像长江中下游一带地区呢，基本上都能够彻底的放晴啊。像湖南、江西、浙江等地的朋友呢，都能够是在冬日暖阳的这个笼罩之中啊，可以抓紧时间晾晒的一个好时机了。不过呢，预计从20号起，就是本周四开始呢，会受到新的一股冷空气的影响。那我国的中东部呢，不少地方又将会自西向东的有一次明显的雨雪过程。届时呢，南方大部地区普遍都会有小到中雨的天气，部分地区还将会经历大雨或者是暴雨。那同时呢，北方多地也将会迎来降雪，城市当中像是呼和浩特、石家庄、郑州，目前呢都报了降雪。那么在南方呢，像是武汉、长沙、南昌等地呢，也可能会再度出现比较强的降雨，对于出行方面可能会带来一定的不利的影响。潮雨。
那气温方面在今后几天会有明显的变化吗？
事实上今天呢是冷空气的一个活动的间歇期，所以全国的大部地区呢气温都会呈现一个上升为主的一个状态。那么像长江中下游地区，在未来的三天时间里，最高气温基本上会逐渐的回到15度以上哈。像湖北啊、湖南、江西、安徽、浙江、江苏等地呢，都会沐浴在这个冬日的暖阳之下。那么像合肥、武汉、南京、上海、杭州、长沙、南昌，在今明两天时间里呢，都会是比较暖的一个状态。重庆、贵州这一带呢，在今明两天的这个气温呢，也将会达到15度左右。那这个气温呢，会比当地常年同期偏高了5到7度，像重庆哈，那么到明天的时候，这个最高气温能够达到17度啊，这个气温也是比常年同期是偏高了有7度之多。那么本周三以后呢，又会有一股弱冷空气会造访我国了，它的路径呢是比较偏东的，所以带来的这个降温幅度不是会很大哈。那届时呢，像北京、天津、河北一带，包括山东啊、河南一带的这个最高气温呢，就将会降到0度出头的样子。北京、天津、石家庄在本周三到周日期间呢，将会有连续的这样最高气温在0度附近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么事实上其实这个天气呢是会变得比较的冷，但这个冷度呢也是比较符合这个4.9该有的一个寒冷程度，所以提醒大家呢，在今后几天时间里要注意加以保暖。潮雨。
好，非常感谢李雪的介绍。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石宁海，
我是朝玉。先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提振携手战胜疫情信心，激扬共创美好世界力量。多国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在2022年世界经济论坛视频会议上的演讲。
欧元区国家财长会议同意对各国减债计划作出新安排，平衡经济复苏与通胀仍是难题。
下面首先进入今天的环球深观察。
环球热点密集追踪，新闻真相抽丝剥茧，环球资讯广播
环球深观察，与您一同深观世界，洞察本源。
根据美国媒体近日报道，美国陆军将于1月22号到2月4号组织特种部队学员举行代号为罗宾赛奇的演习，模拟特种部队与国内叛乱民兵组织之间的战斗。虽然这是美军选拔未来特战精英的传统演习，但是由于去年1月6号美国发生国会山暴乱事件，今年演习的反叛乱主题就显得极不寻常。人们不禁担心，美国真的已经到了需要反叛乱的境地吗？而联想到目前美国国内形势，美国人的担心也不能算是空穴来风。下面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袁丁带来今天的环球深观察。
代号罗宾赛奇的演习是美国陆军约翰肯尼迪特种作战训练中心为选拔特种部队作战精英而举行的一年一度的例行演习。这一演习以逼真、严酷甚至残忍的训练内容而著称。据约翰肯尼迪特种作战训练中心的通报，今年演习的主题是模拟特种部队与一个推翻合法政府的民兵组织之间的战斗。演习正值国会山爆发一周年之际，人们对于一年前发生在华盛顿国会山震惊全美的暴乱场面记忆犹新，因此今年演习的反叛乱主题也显得极不寻常。美国总统拜登1月6号在纪念国会山事件一周年时发表讲话称，国会山事件是美国面临最为严重的一次危机，一群暴徒冲进国会大厦，但他们失败了，美国必须确保这样的袭击永远不会再次发生。
One year ago today,
一年前民主在这里遭到了攻击，人民的意志受到了侵犯，我们的宪法面临着最严重的威胁。
事实上，早在国会山事件发生之前，美国国会山报2021年10月就援引一项研究报告警告说，有五个州存在民兵组织发动与选举有关的武装暴力活动的高风险，这些组织中大多为右翼组织，他们正变得越来越激进，其活动范围也已从游行抗议扩大到组织针对民选官员进行绑架等犯罪活动。极右翼民兵组织誓言守卫者就是其中一支力量。曾深入采访过誓言守卫者的大西洋月刊撰稿人麦克·吉格里奥称，该组织是特朗普的支持者，他们招募了数千名退役警察和退伍军人，他们认为未来美国发生暴力冲突的可能性极大，他们正在为此做准备。
他们认为美国很有可能会发生国内暴力事件。自2009年该组织成立以来，他们一直在为这一点做心理准备。特朗普总统任期内所发生的所有事件，特别是过去的一年里，对很多人来说，让他们觉得更有可能发生某种形式上的冲突。他们都说不希望暴力冲突发生，但他们现在觉得自己可能没有选择的余地。因此，当我与这些人交谈时，他们的主导情绪是那种真正在准备迎接一场冲突。
与此相对应的是，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在国会山事件发生两个月后发布报告称，反政府民间武装和白人至上团体已对当前美国构成最紧迫的恐怖主义威胁。随后，美国政府发布打击国内恐怖主义国家战略，而打击国内暴力极端主义也首次被列为国土安全部优先拨款领域。国会山事件爆发后，有国会议员曾指出，正是因为美国联邦调查局等安全部门低估了国内反政府极端分子、白人至上主义以及极右翼团体的势力，才发生了国会山暴乱。而一年后，美国国内极端主义等暴力活动不仅没有减弱，反而愈演愈烈。美国司法部助理部长奥尔森本月11号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听证会上表示，那些充满种族仇恨、信奉极端主义和反政府意识形态的人对美国社会构成的威胁正在增加。
美国国内恐怖主义的威胁正在加大。自2020年3月以来，美国联邦调查局调查的美国国内恐怖主义案件增加了一倍多。
奥尔森当天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听证会上表示，反政府的民间武装、白人至上主义者以及极右翼团体越来越明确地寻求在美国通过实施暴力犯罪来达成其所谓的政治目标，他们对美国的威胁也越来越大，因此司法部将成立专门部门来应对国内恐怖主义。美国联邦调查局国家安全部门执行助理主任吉尔·桑伯恩当天在听证会上也表示，国内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的现实威胁已经要求美国把本土反恐作为当务之急提上日程。
毫无疑问，本土极端主义的威胁将会持续下去，并进一步演变。
美国目前面临的威胁非常复杂，这些威胁来自暴力分子、极端分子以及极端意识形态，而美国面临的最大威胁是那些能轻易得到武器并对脆弱目标发动袭击的人，这些人包括受国际恐怖组织影响的国内恐怖分子以及本土产生的极端分子。应对本土恐怖主义已经成为联邦调查局的第一要务。
美国安全官员在国会的证词凸显出当今美国现实的安全挑战和政治生态。去年一月发生的国会山事件将美国的政治极化和社会撕裂暴露在全世界面前，随着不同党派、不同族群、不同阶层之间的分歧和对立加剧，极端势力伺机泛起，让刚刚输掉20年反恐战争的美国政府不得不开始紧张面对日渐成型的本土恐怖主义。把战争带回家，白人权力运动和准军事美国一书的作者、芝加哥大学历史学家凯瑟琳·布鲁对美国目前面临的严峻威胁深表担忧。他认为美国的政治暴力威胁目前正在切切实实的增长，而且难以去除，因为它本身源自美国的白人文化及其政治根基。布鲁认为，当曾经在美国历史上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的白人群体地位下滑时，他们必然会为了攫取权力而诉诸暴力。
White supremacy is much bigger.
白人至上主义比我们想象的范畴要大得多。可以说，白人至上是美国选举政治和法律体系等一切制度的内在组成部分。我们今天谈论的虽然只是小规模的边缘性运动，但他们正试图通过民兵组织的形式暴力推翻美国。从国家内部挑起种族战争，这并不是危言耸听，因为这的的确确就是白人至上主义者和极端组织试图实现的目标。所谓白人民族主义的核心并不能代表美国，从根本上来说，它是寻求建立一个反美国的跨民族的白人政体。因此，无论过去美国政府如何视而不见，但眼下这已经成为一个必须严肃关注的领域。我们必须注意到，这些极端组织所发起的分散的边缘性运动，就是要图谋一个更加激进的未来。
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袁丁综合报道。
以速度呈现新鲜资讯，以广度扫描全球热点，以温度触摸第一现场，以态度传递资讯力量。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今天关注的焦点话题。
当地时间的17号，欧元区19国财政部长在布鲁塞尔欧盟总部举行了会议，重点讨论了如何修改欧洲稳定与增长公约中关于政府债务上限的条款。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所副所长刘明礼表示，在疫情阴霾以及能源危机大幅推升原油等大宗商品价格的情况下，近几个月来欧元区通胀上行压力持续增强，这令欧洲央行在调整货币政策上不得不思考如何平衡推动经济复苏与平抑通胀之间的关系。
从目前的形势看呢，我觉得当前几个条件显示呢，欧元区整顿财政纪律的时机可能已经到来。一个就是欧元区的经济增长得到了恢复，预计呢2021年经济增长能够达到5%的水平。另外呢，欧元区的通货膨胀率在上升，现在通货膨胀率已经达到了近10年来的最高的水平，接近5%。这样的话，在这样高通胀率的情况下呢，未来呢，欧元区的货币政策可能不会像过去那样宽松了。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北京冬奥会的最新资讯。
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进入倒计时。
我今天叠了2只千纸鹤，第一只千纸鹤上写的是奥运第一，中国第一；第二只千纸鹤上写的是祝2022年冬奥会圆满成功。
感觉我们每个人离这个冬奥会更近了。
A country with the ambition to bring 300 million。
一个国家致力于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对这个产业来说是令人惊喜万分的。
These Olympic Winter Games will be
这届冬奥会符合后疫情时代的需求，它高度重视可持续发展，让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讨论冬奥红利。
The legacy already。
环球资讯广播与您一起，共同期待一届简约、安全、精彩的奥运盛会。
波茨瓦纳奥委会主席博桑詹尼果日前发表视频讲话时表示，波茨瓦纳全力支持北京2022年冬奥会，并反对奥运政治化。博桑首先回忆了北京2008年夏季奥运会的盛况，他说，
我们对参加北京2008年夏季奥运会依然记忆犹新。中国举办了一场史上最精彩、最令人难忘的赛事，其中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一场赛事是在北京夏季奥运会上，博茨瓦纳运动员第一次闯入奥运会男子400米决赛。
博桑说，他对北京冬奥会充满了期待。他表示，奥运会与政治无关，坚决反对将体育运动政治化的行径。
我们与非洲奥林匹克运动组织团结一致，共同支持北京2022年冬季奥运会。我希望全世界体育界人士都支持北京冬奥会，摒弃在政治、文化和经济上可能存在的差异。我们始终认为体育不是政治，奥运会与政治无关。我们期望中国将再次举办一场精彩的、令人难忘的奥运赛事。我想说，我们将一如既往地支持北京冬奥会。
南非主流媒体日前发表多篇评论文章，认为北京冬奥会饱含世界人民的美好期待，点燃了全人类共同的梦想。作为一个热爱和平、热爱体育的国家，南非全力支持并热切期盼即将到来的北京冬奥会。我们来听总台驻南部非洲记者李修利的报道。
南非评论员布伊勒·马蒂瓦尼日前在南非主流媒体比陀新闻报、水星报、开普时报及独立传媒网站发表题为《北京冬奥会象征不屈的人文精神》的评论文章。文章一开始引述南非国父、前总统曼德拉在描述南非国民对体育的热爱时所说的话：体育可以创造希望，比政府更能打破种族的壁垒，对各种各样的歧视都一笑置之。文章说，体育是社会团结和民族凝聚力的源泉，陪伴南非人民度过最黑暗的那些日夜。关注体育、热爱体育的南非人民热切期待即将召开的北京冬奥会。文章认为，在当前世纪疫情继续蔓延的困难时期，奥运会不仅可以暂时缓解疫情压力，还可以激发人们的乐观情绪，也有助于全球经济复苏。文章还回顾了北京2008年奥运会，并表示2008年即使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仍克服重重挑战，成功举办了一届无与伦比的奥运会。它饱含着世界人民的美好期待，点燃了全人类共同的梦想。北京2022年冬奥会将再次在全球危机重重的背景下举行，在世界仍与新冠疫情和气候变化危机等种种挑战斗争之际，各国间的同情、团结和友谊从未如此重要。文章说，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都明确表示支持北京成功举办冬奥会，中国也凭借自身强大的制度优势，有效调集各方资源，并已做好充分准备，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运动员享受这项体育赛事。作为一个热爱和平、热爱体育的国家，南非理应全力支持和参加即将到来的北京冬奥会。文章最后祝愿运动健儿们一切顺利，热切期待在电视屏幕上观看激动人心的实况直播。
来自于巴基斯坦北部杰尔迪特巴尔迪斯坦地区的穆罕默德·卡里姆是巴基斯坦唯一的一位即将出战北京冬奥会的运动员，也是巴基斯坦唯一一位参加过两届冬奥会的滑雪运动员。在出战北京之前，卡里姆在位于伊斯兰堡的真纳体育场接受了总台记者的独家专访。他表示，为了北京冬奥会，他已经准备了三年。他最大的梦想就是在北京冬奥会上赛出自己最好的成绩。详细情况，请听总台驻巴基斯坦记者刘畅发回的报道。
穆罕默德·卡里姆今年26岁，是一位年轻的滑雪老将。由于出生在巴基斯坦海拔3000多米的滑雪圣地纳尔塔，从4岁起，他就在父亲和哥哥的指导下开始接触滑雪了。15岁时，他成为了巴基斯坦国家队的一名职业滑雪运动员，主攻高山滑雪项目，不断在国内外的各项滑雪赛事中摘金夺银。
From the start of my skiing, I am
从刚开始滑雪，我就参加了高山滑雪比赛，主攻回转和大回转的项目。我在全国滑雪比赛中获得了22枚金牌，在国际滑雪比赛中获得了3枚金牌、3枚铜牌和1枚银牌。
Three bronzes and one silver.
巴基斯坦没有室内滑雪场，卡里姆只有冬天的时候才能在北部的纳尔塔雪场和马拉姆加巴雪场进行实地训练。在雪场的雪融化后，他总是想方设法寻找雪崩后坠落在峡谷中的积雪，冒着生命危险再加训大半个月到一个月。虽然这种训练方式很冒险，但卡里姆认为在有限的条件下，这种能提高滑雪水平的方法值得一试。
Live on the high mountains. It's very good for.
每年那里会有三个月的降雪，在之后的夏季，雪山顶上会经常发生雪崩。对我来说，在雪崩后的落雪中训练是非常好的，对于提高我的滑雪技术很有帮助。
For me to improve my skiing, it was so great.
每年除了有限的几个月可以在雪上进行滑雪训练，卡里姆大部分时候只能在模拟器上训练。为了进一步提高滑雪水平，卡里姆抓住一切参加国际比赛的机会。进行学习和训练，冬季奥运会就是他最佳的训练场。22岁时，他就已经参加了两届冬季奥运会，也获得了不少国内和国际的滑雪奖项。但卡里姆并不愿止步于此，北京冬奥会成为他新的目标。他希望在北京冬奥会中继续提高滑雪技术。为了北京冬奥会，卡里姆准备了3年。他说他将在北京冬奥会中参加回转和大回转两个项目，期待在这两个项目上取得自己最好的成绩。
I trained pretty much in Italy.
我在意大利进行了3个月的训练，还去波斯尼亚的克拉辛雪场参加过比赛。在过去2-3年，我参加了20多场比赛，每年夏天都非常努力的训练。对于滑雪和比赛来说，现在我感觉很棒。我希望能取得最好的成绩，比在上一届奥运会时有更多的提高。
Score my good position better than the last Olympic.
总台记者刘畅，伊斯兰堡报道。
下面我们请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特约体育观察员王叶峰带来最新体坛资讯的梳理和点评。
体坛观察，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首先呢，咱们来关注一下冬奥备战的一个消息。在昨天呢，官网也是正式发布公告，本届冬奥会的门票销售的问题呢，也是正式向大众解答。那么这届比赛呢，咱们不再公开的售票，而是采用这种定向组织观众参赛的一个方式。那么在符合疫情防控的一个需求下，从观赛前、观赛中、观赛后都要做好这个疫情防护的一个要求。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有观众总比没有观众要好。当然，没有获得门票去现场观赛的朋友们也不要着急，咱们的节目呢也将会对本届冬奥会持续全方位的报道，大家也可以持续关注。那么说完了门票的问题，接下来说一说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些名单的公布。那么昨天呢，继中国冬奥军团夺金大户中国短道速滑这个项目公布名单之后呢，中国队在花滑项目的名单呢也是正式公布。本届冬奥会中国队一共拿到了5个单项席位和1个团体席位。那么从阵容上来看呢，与大家此前猜测的也是大同小异吧。男单选手金博洋，女单选手最终是由朱毅获得，他们二人呢将代表中国队参加冬奥会单人滑项目的一个争夺。那么队伍当中最大的夺冠热门是此前已经确定了参赛资格的隋文静和韩聪，那么这对组合呢将向职业生涯首枚奥运金牌发起冲击。当然和他们另外一起出战的还有一对组合，就是彭程和金阳。那么两对组合呢形成了一个双保险，也让咱们在家门口作战的一个情况下，对这个项目呢也是充满了期待。王新月、柳诗雨呢，这两人将会参加冰舞项目的争夺。那么作为第二次冬奥会之旅，两人希望在家门口为职业生涯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那么花样滑冰队呢，一直是中国冬奥军团的中流砥柱。那么此前像这个张丹、张浩、申雪、赵宏博、王群、童倩这3对双人滑组合，给人们缔造了太多的传奇。那么这届冬奥会，我们也期待着在冰上项目花滑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和感动。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内赛场，关注一下2022赛季亚冠联赛小组赛分组抽签仪式的一个情况。昨天下午呢是进行了一个抽签仪式，中超联赛足协杯双冠王山东泰山队落位 F 组，与浦和红钻呢进入到了同组，也算是一个死亡之组。广州队呢则进入到了 I 组，遭遇川崎前锋。上海海港收获上上签，长春亚泰呢则是要通过附加赛，如果附加赛晋级则将进入到 H 组的争夺。那么这一届的比赛呢，咱们依然采用的亚冠名额是3+1的一个形式，3支球队是正赛球队，1支要通过附加赛来决定是否能够晋级。
继续来关注体育资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1至22赛季意甲第22轮结束了最后3场比赛的争夺。 AC 米兰主场惨遭绝杀，1-2不敌斯佩齐亚。那不勒斯客场2-0击败博洛尼亚。佛罗伦萨主场6-0大胜热那亚。
好，北京时间的7:54，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世界的全部内容。主播朝玉、石宁海，代表监制侯晨，主编黄彪，导播晶晶、大江，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各位收听。在稍后8点的早间第一资讯节目当中，主播任宇、家军将带您关注更多新闻。
同时也欢迎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或关注红色标志的环球资讯加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资讯。加是数学符号加号。在环球资讯微博上，我们也期待您的留言互动。
从耳边到指尖，
从耳边到指尖，
分享世界
每一刻。这里是
环球资讯广播。